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韩国政府证实朝鲜驻伦敦大使馆二把手叛逃到了韩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朝鲜重启核燃料生产严重违反安理会的相关决议。美国国务院日前重申，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包括阿萨德下台。一项媒体调查显示，国际学生的作弊率是美国本地学生的5倍，其中中国学生的作弊现象尤其的严重。请留意我们稍后为您播放的美国之音对留学生的专访。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我们首先来关注朝鲜半岛的情况。韩国统一部称，朝鲜驻伦敦大使馆的二把手叛逃到了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泰荣赫和他的家人已经到达韩国首都首尔。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泰荣赫和家人目前在政府的保护之下。郑俊熙说，泰荣赫告诉韩国官员，他的叛逃是出于对金正恩政府的反感和对韩国民主的渴望，以及对他孩子未来的考虑。据悉，泰荣赫本来要在朝鲜驻伦敦大使馆工作10年，他的工作包括管理朝鲜的形象，而朝鲜在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上受到批评。据了解，泰荣赫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拒绝对这个事件的细节进行评论，但是呼吁有关方面要保护朝鲜难民和寻求避难者。黄成业被认为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的官员，他曾经是朝鲜劳动党高级官员，1997年寻求避难。逃离朝鲜的行为最近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一家朝鲜餐馆的经理和服务员今年4月叛逃。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朝鲜重新启动核燃料生产意味着朝鲜再次严重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据日本媒体报道，朝鲜再次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并将进行第5次核试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星期三报道，朝鲜已经重启核燃料生产，并将进行第5次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如果报道属实，这显然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这些活动的有关决议的明显侵犯。这些行动只能加大国际社会的决心，继续反对朝鲜受禁止的核活动。
共同社星期三援引朝鲜原子能研究院的话说，朝鲜已经对石墨反应堆中取出的钒燃料进行了再处理，并透露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已经再次生产了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朝鲜原子能研究院负责宁边核设施的管理，该机构对共同社说，朝鲜迟早要进行第5次核试验，并透露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也在按计划进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星期三表示，
美国已经做好保护自己和盟国的准备，我们再次呼吁朝鲜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集中精力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切实步骤。
托纳还说，美国目前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有效执行。朝鲜2007年7月根据6方会谈停运了反应堆和再处理设施，之后同意了拆除主要零件等去功能化措施。2013年朝鲜宣布将重新启动包括宁边核设施在内的所有核设施。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南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非洲拂晓节目，南苏丹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过渡联合政府前第一副总统马查尔星期四将打破沉默。在他的支持者和政府军在首都朱巴发生冲突之后，马查尔自七月初以来一直处在藏匿的过程当中。之后南苏丹总统基尔将其解职，并任命塔班登格盖接替他担任第一副总统。登格盖本人得到了马查尔领导的南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一个分离派系的支持。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全国信息和公共关系委员会负责人马比奥加朗告诉美国之音，马查尔已经安全撤离到另外一个东非的国家，并将在那里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说马查尔的下落是保密的，因为和平的敌人仍在追捕他，并跟踪他的一举一动以及电话通讯。政府否认了之前有关他试图暗杀马查尔的指控。另外一个方面，现任南苏丹第一副总统塔班登格盖声言，继上个月首都发生导致大约300人丧生的冲突之后，该国目前和平安宁，并且在推进改革。登格盖星期三是在内罗毕会晤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期间和记者说这番话的。他指责记者错误的报道说朱巴和其他地方的战斗仍在继续。七月暴力发生以来，朱巴一直在维持着脆弱的停火协议，但是有零星的报道说效忠于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其对手马查尔的军队之间在赤道地区和前西扎拉河州仍在继续战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重申，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包括阿萨德下台。此前有报道说，中国与叙利亚军方官员近日在大马士革同意加强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与叙利亚军方官员举行会晤的报道表示，
我们与中国官员经常就叙利亚问题进行讨论，包括如何加强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如何启动政治轨道，改善人道主义准入。我们将继续和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但是至于中方与叙利亚政权合作的意图是或者不是什么，我对此不能评论。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叙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弗拉杰中将8月14号在大马士革会见了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关友飞海军少将。报道说，双方就加强人员培训、中国军队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达成共识。报道提到，弗拉杰表示了叙利亚方面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给予叙利亚的帮助表示感谢，表示愿意推动中叙两军关系向前发展。关友飞在会见中表示支持维护叙利亚独立自主，中国是叙利亚问题国际支持小组的成员。托纳说，成员国的一些政府此前也与叙利亚政权合作过。他说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do all the members of this group and do any and does China agree with
重要的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中国在内，是不是同意我们不能在叙利亚采取军事的解决途径？我们必须让停止敌对行动协议重新运转起来，我们必须团结合作达到这个目标。美国的观点是，只要阿萨德还是叙利亚领导人，叙利亚政治过渡就不会成功。美国认为，因为他在叙利亚造成的苦难和屠杀，阿萨德不能担任叙利亚未来的领导人。
另外，新华社报道说，关友飞14号还与俄罗斯驻叙利亚和解中心主任齐瓦尔科夫中将在大马士革进行了交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军方派出陆军参谋长访问北京和首尔，试图化解人们对美韩共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不过这项努力看来依然十分的艰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8月16号星期二访问中国国防部，称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与核威胁，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是华盛顿试图打消北京对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对做出的最新努力。上星期，美军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詹姆斯·叙林在访问韩国时说，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装置只会针对朝鲜对韩国及其驻韩美军的安全威胁。
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装置只会用于同盟之间的信息分享，相关信息只会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分享，不会在范围更广的导弹防御系统内分享。
但是北京坚称萨德反导系统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可以涵盖中国大片地区，会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米莱上将在访问中国后，接下来将前往韩国访问，试图化解韩国内部一些人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5号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但是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萨德反导系统首批装置部署地点的当地民众反对这一部署，称部署相关雷达会伤害周边民众的身体，并可能招致外来的军事打击。中国国防部稍早前称会考虑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韩国采取了一些制裁。中国官方报刊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结果公布之后，台湾内政部长叶晋荣日前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对此表示肯定，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认为政府的反应太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内政部长叶晋荣日前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除了饮用岛上的天然淡水，还为一所医院挂上了门牌号码，并换新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叶晋荣部长表示，太平岛非常适合进行气候变化以及海洋活动的研究，未来可以寻求国际合作。台湾政府将不会在岛上进行重大的建设开发。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上个月裁决，南中国海只有礁岩没有岛屿。台湾政府表示无法接受仲裁结果，并强调太平岛是有淡水的岛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告诉美国之音，太平岛的主权属于台湾毋庸置疑，蔡英文总统希望这个岛屿能成为海洋生态研究中心。
叶俊荣这次是随着其他本来要运补的这些研究人员去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很清楚的，不但宣示了南海是台湾的主权，这个太平岛是台湾的主权，更清楚的规划了未来太平岛的发展方向。那我想这样是比较健康务实的做法。
李俊毅委员还说，在野党建议增加太平岛驻守的兵力，或是让渔民前往宣示主权，都只会增加区域的紧张，无助于解决争议。蔡英文总统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公布之后召开了国安会议，并裁示5项具体做法，包括捍卫渔权、推动多边协商及科学合作、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以及鼓励更多人才研究海洋法。曾经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的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政府对于南中国海仲裁结果的反应太慢，蔡英文总统应该亲自登岛宣示主权。
一方面宣示主权之外，二方面也提高我们在南海的一个能见度，还有跟各国未来在南海不管是和平发展、和平开发，还是说共同开发，或者是一个主权的谈判上面，能够拉高我们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对于渔民自发前往太平岛附近水域捍卫主权和渔权，民进党政府要予以肯定，而不是扯渔民的后腿。美国国务院没有针对台湾内政部长登太平岛个案进行评论，不过呼吁南中国海的声索各方避免升高紧张情势。台湾内政部长叶俊荣在登岛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蔡英文总统未来是否前往太平岛目前没有规划，但是也不排除。针对在野党批评政府反应太慢，叶俊荣部长说，太平岛不是想去就去，必须配合空军的活动安排，也不是登岛才能表达对太平岛的关心。叶俊荣还强调，登岛不涉及挑衅，太平岛是台湾的领土，当然没有向其他国家报告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刚刚结束对中国的两轨对话及两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分析人士说，这样的两轨对话虽然不能够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不过至少可以暂时的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目前中非应该着眼于可以摘取低垂的果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特使前总统拉莫斯于8月12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在香港，他以私人身份会晤了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双方探讨如何推进中非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拉莫斯在结束行程时表示，他们此次并未谈及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主任格雷格·波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因为傅莹现在还担任着官方的职务，而拉莫斯是菲律宾总统指定的特使，因此两人的对话有官方的背景。他认为这样的对话为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对话打开了大门。
They're helpful as a first step. We can't get to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they're not having discussions at all. So at least this opened the path to negotiations.
两人对话是有帮助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任何对话的话，两国政府之间也不会有严肃的对话，因此两人之间的对话至少是打开了门路。但是我怀疑这样的对话是否能达到实质性的效果。他们确实谈到了很多有关斯卡伯勒浅滩，这确实也是低垂的果实，但是我认为这不够，我认为这并不会真正缓解紧张关系。
柏林说，如果想真正解除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需要做出很大的让步，比如放弃靠近菲律宾的一些礁石的海底资源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看到中国在这个方面释放出任何的信号。他还说，双方还是可以先摘取一些低垂的果实，也就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他说，海牙仲裁法庭判定斯卡伯勒浅滩周围12海里海域的捕鱼权属于中非双方共享，双方的渔民都有权利在该区捕鱼，这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之一。他说，他们也可以在更广泛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水域的捕鱼权问题进行谈判。让菲律宾渔民返回斯卡伯勒浅滩是前总统拉莫斯香港之行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中国在2012年控制了距离菲律宾230公里的斯卡伯勒浅滩，控制该区域，并阻止菲方的渔民在该区捕鱼，因此菲律宾向海牙常设仲裁庭提出了诉讼。不过这样的目标也不那么容易实现。拉莫斯后来对菲律宾媒体表示，他们在对话中确实谈到捕鱼的问题以及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但是中国并没有承诺要放宽在斯卡伯勒浅滩水域捕鱼的限制。 另外，媒体注意到双方也没有提到在有争议的区域进行联合开发资源的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还认为，因为菲律宾的名义和宪法，仲裁庭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让中非未来的双边谈判更加的困难，因为菲律宾总统不可能在与中国的任何谈判中在大陆架和海上空间向中国做出任何的让步。
The ruling exists. We can't turn back the clock. It happened. It's now the baseline for what is going to be considered legal and acceptable within the Philippines.
这项裁决在菲律宾已经成为一个能否接受或是是否合法的底线了。比方说，菲律宾总统不能回到马尼拉和民众说，虽然裁决判定大陆架100%属于菲律宾，但是我和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我给了他们多少%的大陆架，这可能被看作是割地，也可能被认为是不符合菲律宾宪法。
中国在裁决出台前表示，只要马尼拉能够放弃强制执行的仲裁结果，北京就愿意与菲律宾展开对话。裁决结果出台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再次向菲律宾提出在不谈及南海仲裁案前提下恢复双边谈判的要求，但是遭到了菲律宾外长亚塞的拒绝。亚塞8月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菲律宾并没有压力必须要与中国进行谈判。他说菲律宾可以等，等到中国愿意谈为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菲律宾赢了案子，我看不出他们想放弃这个案子，我也看不出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谈判。虽然我希望中国可以改变，因为这里确实有机会让争端冷静下来，所以谈判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谈判的基础是什么。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近期不断发酵的港独议题，近日因港独入校争议而再次掀起论战的高潮。在有学生组织在多所学校成立推动港独的本土关注组织后，港府从教育局到特首以及中联办相继出手，表明严厉批评港独入校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继香港多所大学的学生会近年相继转向支持本土甚至港独思潮之后，创立于今年4月的本土学生组织学生动员，8月初呼吁在各中学成立本土关注组，将港独声音带入校园每一个角落。据港媒报道，学生动员陆续联系多所学校的候选学生会，希望支持港独。目前已有至少17所中学的学生成立了关注组。而在最有希望当选立法会议员的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等6位支持本土和港独的参选人被取消资格后，明确支持港独的香港民主党8月5日举办首场有3-4千人参加的港独集会，表示会支持学生在校内宣扬港独。此举引发港府的关注和震惊。教育局长吴克俭和特首梁振英上周五约见8所大学校董会主席，提醒各大学要小心适当辅导推动港独的学生，并灵活处理校内的港独活动。随后教育局长吴克俭8月16日再就港独议题约见家长组织、办学团体及中学校长组织，要求向学生表明港独违反基本法，学生要在基本法框架下讨论港独。此外，教育局还在14和15日连发声明，强调任何港独主张或活动都不应在校园出现，表明若有教师鼓吹港独，局方可能会发出劝谕信、警告信或谴责信，甚至取消或拒绝其注册教师的资格。教育局的表态引发舆论批评，认为政府打压校园内讨论不同议题思想的自由。特首梁振英16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若校内有学生讨论港独， 老师、校长和学校有责任以是非观念引导讨论。梁振英强调，港独不是一个言论自由问题，而是一个是非问题。当天，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也为港独设立两条底线，强调必须禁止港独主张进入行政、立法、司法、政权机关，并不能让港独进入中小学。王振民表示，谈论港独已触犯法律，香港社会已非常宽容，却有人不断得寸进尺。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吕炳权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的做法会给学界带来寒蝉效应，因为香港学校要得到政府资助等资源，可能不得不去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他说，
教育局还有特送给学校饲养，希望港独的议题不在学校传播或是讨论，都会给整个学界来一个寒蝉效应，对学校有一个施压之后呢，很多学校呢，我估计也会采取行动。学校因为要听命于教育局，还有政府那个拨款啊等等的资源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去对所谓有港独倾向或是想讨论港独的学校去打压他们。
明报星期三登载一篇评论表示，港独思潮在校园蔓延，触动了北京和港府的红线，要不惜一切代价遏制。虽然教育局没有发出任何具体指示，但首先是要申明严正立场，然后再想办法应付。不过，曾是资深中国报道记者的吕炳权表示，以往的情况表明，政府越打压港独思潮和势力，他们就蔓延和增长越盛。因此，政府不能只治标不治本，而本就是按照一国两制，让港人有真正的普选。他说，
如果你不是去查根源，只是在学校里面讨论都不可以讨论的话，那只是治标也是等于自己骗自己，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而港独的根源呢，很大程度来讲就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种种做法不得人心，一国两给出卖，长远下去都没有前途，所以才会想到走港独这个路线。
据港媒报道，学生动员及十多个中学的关注组星期二发表面对打压我们绝不退缩的联合声明，指有成员被校长等教职员召见，警告政府勿以开除学籍等手段打压，否则会果断还击，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声明还表示，教育局的回应是荒天下之大谬，认为教师的专业资格不应该与政治倾向挂钩。声明还称，虽然基本法提到香港五十年不变，但没有说明五十年后的情况，而推动2047年后香港独立与基本法第一条并不抵触，因此港府对港独违法的指控不能成立。此外，学术自由学者联盟发言人杜耀明教授对媒体表示，教育局长及特首因某议题的政治正确性而与大学校董会主席会晤非常罕见，认为政府高姿态要求大学采取措施是干预院校自主，而大学校董会主席全由特首委任，表明梁振英试图控制院校。而香港人权监察星期二也发表声明，批评政府无理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质疑梁振英想重推洗脑教育，强调如果禁止教师与学生谈论港独，是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儿童权利公约。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星期二则批评当局在制造寒蝉效应，在没有界定什么是鼓吹和宣扬港独前就定下严重的罚则，让教育界感受港独议题不可触碰，要求停止干预教师专业。教协声明表示，不赞成港独，也不认同教师灌输港独意识，但港独作为社会现象，学校教育不应回避讨论。 香港教育专业守则已明确列明，教师与学生讨论时应尽量保持客观，以及应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做理性判断，认为教育局没有必要就港独额外订立指引。公民党也发表声明，谴责特首梁振英和中联办的王振民向学校施压，禁止讨论港独议题是打压言论和学术自由，并批评两人夸大港独议题的严重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连云港民众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虽然政府表态暂停选址前期工作，但是民怨仍然没有平息，很多民众对核废料有可能会影响健康和环境感到担忧。不过有西方的专家表示，民众的这种担忧没有必要，但是另外的西方专家则说，作为利益相关方，民众完全有理由感到担忧。如何处理核废料不仅在中国是个大问题，在世界其他国家这一问题也颇为棘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决定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连云港市政府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的这条简短的声明似乎未能平息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且随着民众抗议连云港拟建核废料处理厂的事件不断发酵，民怨似乎不降反升。有媒体报道，一些连云港民众近日在网络上号召全市市民于8月15日开始罢工罢市3天，并参加游行活动，以此表示抗议。连云港市政府官微上周五发布消息，称一名煽动罢工造谣声势的嫌疑人已被当局刑拘。当地政府还表示，在该市拟建的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是中法两国最大的战略合作项目，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鼎力支持。自2015年初开始，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对位于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的10多个站点进行了考察。中核瑞能总经理薛维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核循环指的是将反应堆燃烧过的核燃料即乏燃料进行化学处理，这种项目的辐射剂量非常低，对环境与周围居民影响安全可控。连云港市政府公布的消息称，这一项目目前处于前期调研和厂址比选阶段，尚未最终确定。连云港民众对建核废料处理厂的激烈反应是不是不够科学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核能专家雅科波·布翁焦尔诺表示，他不认为人们反对建造核废料处理厂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他表示，没有绝对安全的能源设施，但核燃料再处理技术已在多个国家被安全的采用。他说
：“Whether it's a power plant or a processing plant or any other industrial facility, there are always risks, right?”
无论是电厂、核废料处理厂或是其他工业设施，风险总是有的，但是核废料处理厂存在的风险其实相当低，它对大量潜在有害的物质进行处理。众所周知，这项技术已经在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得到应用，到目前为止这些核废料处理设施都运行得非常安全。我不觉得人们对核废料再利用项目的反对是合情合理的。
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的反核组织无核放射性废料观察员凯文·坎普斯则认为，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核废料处理厂建成后会危及当地人的生活。他说，
核废料再处理实际上是处理高度放射性废料最差的方式，不仅危险，还会造成很多污染物，而且成本还十分昂贵。
坎普斯说，特别是污染方面尤为引人担忧。
我们尤为关注核废料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无论在处理在哪里进行，都可能有大范围的放射性物质会被排放到空气和水中，这些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都有害。
据世界核能协会统计，截至2016年8月，中国有34座核电反应堆在运行，另有20座核电反应堆在建。该协会预计还将有更多的核电反应堆开始修建。
美联社称，中国是世界最为活跃的核电站建造国。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核电项目，如何处理核废料似乎成为了中国面临的一大关键问题。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将此次的中法合作项目视为其能否确保能源安全的关键步骤。然而，中国国内上演的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让既寻求经济发展也看重社会稳定的地方官员们只得暂时退避，以平息民怨。如何处理核废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棘手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就此问题争论不休。在更民主的体制中，无论科学家如何论证，最后还是由选民说了算，因而这样的项目往往迟迟无法落户。麻省理工学院的布翁·焦尔诺介绍说，需要建立地质处置库以对核废料进行最终存放，但问题是美国各州的民众似乎都抱着别在我的后院的态度来看待核废料的存放。布翁·焦尔诺认为，政治因素使得美国时至今日都没有达成一个可以长期解决核废料问题的办法，当前核废料只能暂存在核电站中。他说，
这虽然说是暂时的，但我想再次请你注意一点，那就是时间跨度。我说的暂时可不是说几天或几周，暂时的意思是核废料已经在那儿放了几年，并且还将继续放在那儿，一直到美国政府同意开放位于内华达或是其他地方的处置库，或者他们能找到其他解决办法的那一天。
日本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据《纽约时报》报道，日本可供武器使用的部储量超过47吨，其中有约20吨暂存在英国，16吨暂存在法国。日本国内存有约11吨部。然而，对于日本这一地震多发的国家来说，储存这么大量的部是非常危险的。此外，根据合同，暂存在海外的布将被再处理成为可用燃料，这些燃料以及包括布在内的所有副产物都将于2020年之前被运回日本。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徐光荣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在处理核废料的问题上也面临了诸多难题。他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是这一问题在台湾一直得不到解决的关键。在连云港市政府宣布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之后，有传言说湛江将成为这一项目新的选址地点。这一传言引来民众抗议，很多网民在微博上打出了我是湛江人，我拒绝核废料，以及坚决抵制在湛江建设核项目，800万湛江人对核废料说不等口号，表示拒绝让这一项目落户湛江。湛江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湛江发布，上周五发布信息称，网传核循环项目拟选址湛江奋勇高新区消息不实。有许多网友在这条消息下面留言，表示了对于核项目的担忧。还有一些网友留言，希望湛江市政府能出面承诺市民不会引进核循环项目。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华尔街日报经过调查发现，国际学生的作弊率是美国本地学生的5倍，其中中国学生的作弊现象尤其的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对留学专家陈航的专访。
美国后人教育首席执行官陈航老师从事中美教育与文化交流近10年，咨询帮助学生与家长逾2000人。今年5月份，美国后人教育出版的《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指出，因学术不诚信而被劝退的留学生人数比例较去年明显上升，留学生的学术诚信问题再一次成为媒体焦点。陈航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中国留学生诚信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些留学生他作弊还有代考的事件是被媒体频频的曝光，那么就您看来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作为中国学生这个群体的这个表现呢越来越受到这个美国的学术界和美国的媒体的关注。
那陈先生，为什么国际学生学术不诚信的情况会比美国的学生多这么多，而且中国的留学生表现怎么样呢？
在中国的这种考试啊，这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呢都是这个以考试导向的，就是说它是一种事件性的一种教学，并不是像美国的这种过程性的这种教学。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所谓申请进到名校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说呢是无所不用其极，
已经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的水平了。
完全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水平，而且国内呢叫刷题，刷就是刷分。如果大家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呢，我很难独善其身，因为它环境都是这样，我的所有的这种评估的这个情况，这孩子都是虚高，那我如果不高的话，我就要吃亏了。
为什么就是中国的留学生这么想出国？就当然我们也都是留学生，但是为什么很多他可能自己就明明不爱学习，或者没有是想来？
这是好事儿。其实呢，因为你这么想，就这些学生他如果在中国的话，他能得到的教育机会更少。你像这些不爱学习的，或者是学习不好，因为他在那个高考那个体系中，他完全是失败者。
就是很多的美国大学它开始扩招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很多的国际学生他是交全额的学费，可以给学校增加很多的收入。那么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导致有很多其实并不适合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他最终进入这个大学？
你像我们跟这个一所很大的一个公立学校，大概排名五六十名的公立学校这个座谈，那么这个学校的国际学生服务的这个老师就说，我就能指出来有十几个来自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他们就不该在这儿。他在这儿的话，他不靠作弊，他就存活不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学校对于这个作弊的学生，还有帮助作弊的学生、代考的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非常严，非常严。对，就是去年呢，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呢，有些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呢，所谓叫这种 collaborative cheating， 就是协助作弊。协同作弊，还有呢叫 contract cheating， 就是 commercial， 就是商业作弊。学校呢现在呢认为这两种作弊呢是一个毒瘤，是会在校园里蔓延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都是一次就开除。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中国学生做的这个商业作弊还有协同作弊的这个案件，都是中国学生去替考，甚至是同一个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去替考。
所以就是说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学生啊，他这个只在中国学生这个圈子里来，所以在这个圈子里呢就有只做这些学生生意的这些人。那我刚才也说，就他遇到好的这种引导他就可能就变好，他遇到不好引导他可能就会变得不好也很快。
那您刚才说这个如果枪手也是在这个学校他也会被开除，那么如果他是这个校外的人士，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包括这个组织作弊的中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他受不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这是一个，就这是这个领域里边现在是一个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例中啊，有没有一个规律，比如说是之前在国内学术就表现不好的学生比较容易作弊，或者还是都有？
都有。班带论文很邪乎的，都是你要求你的论文是一二三四五级，我就给你写到那个级，
还能量身定做
啊？量身定做，对，这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代考费用还是挺高的，那他的这个学生就是从生活费里就可以拿得出好几千块。
现在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都是太高了，我们也跟我们的家长这个说，你别给学生那么多钱，给学生那么多钱是害了他。
那来到您这儿寻求帮助的学生，他们被抓到作弊或者说代考之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呢，他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希望回到昨天，这个事儿最好别发生。但我说呢，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那么呢，我们就来正视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教学体系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有一个二次机会这样一个设置的。
那么像您说的，还想重新回到美国这个学术大学的这些学生，他们后来的发展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呢？
完全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而且呢，他只要是听从这个教导，这是就能回到这个学术正轨，这是一个证明了的一个路。
在您的这个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里，您也提到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有几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临行前，就是领来美国之前。那么现在这个秋季学期也要快开学了，又有一批中国学生要来了，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忠告？
对他们的忠告就是说呢，临行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在美国你会遇到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定要搞清楚。
好的，陈豪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荣幸，谢谢大家。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8月17号到21号访问中国，双方会谈的内容包括密松大坝、缅甸和平进程、双边经贸等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在民主化的缅甸不断亲美之际，此次昂山素季的访问旨在改善与老盟友中国的关系，呈现一个积极的中缅关系的发展方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于8月17日展开他的中国之行。他将是3月底缅甸民主联盟政府上台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将与包括李克强在内的多位中国领导人会面，双方将就中缅关系及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这次访问对于推进新时期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环球时报的社评说，昂山访华，中缅关系将渐入佳境。成为缅甸实际领导人的昂山素季多年一直被缅甸军政府关押或软禁，中国是被欧美孤立的缅甸军政府的主要支持者。缅甸在吴登盛执政时期逐渐民主化，同时也越来越亲西方，这样的立场使得中缅关系出现裂痕。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孙韵对美国之音说，昂山素季的访华总体来说要呈现一个积极的中缅关系的发展方向。
他这次去访问中国，总的大致的目标是说要和中国改善关系，或者说让世界也让中国能够了解到缅甸现在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反华的，而是现在努力同中国改善关系这样一个状态。
预计昂山素季这次的访问议题将集中在双方有争议的密松大坝、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双边经贸等问题。自2011年吴登盛政府单方面宣布停建密松大坝以来，这一直是中缅关系的一个矛盾点。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上台之后，大坝问题对于昂山素季来说更是一块烫手山芋。一方面，为了保住中国这个主要贸易伙伴，昂山需要积极改善对华关系；而另一方面，密松大坝项目引起缅甸民众不满，它的停建在缅甸国内有很强的社会原因，这个社会层面的原因很难因为外交层面上的操作而立刻得到解决。缅甸外事部常任秘书昂林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说，他表示，昂山素季将向中方领导人表示，在密松大坝的修建问题上，缅甸政府将完全的尊重人民的意愿。昂山素季在8月12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来调查伊洛瓦底江全流域的水电项目的状况。对此，孙韵表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给访问中国的昂山素季降低了很多的压力。
就是关于这个委员会成立的这个宣布的公告，是发生在昂山素季访华的前几天这样。那昂山素季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完全有理由去向中国政府表明，关于这个密松大坝将未来的状况，还是要取决于这个委员会调查的结果。那这个调查的结果不是说可以在两三个礼拜甚至两三个月中间就可以得出来的。
当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昂山素季可以以这种程序性的解释来给中国一个交代。关于密松的前景问题，还是需要这个委员会进行深入调查才能够回答，不是昂山素季访华的这几天中就可以通过外交上的协商而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孙韵提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缅甸的和平进程。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政府有两个重点，第一，和平进程，第二是经济发展。但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最重要的利益在于保持边境的稳定，即在边境地区不能发生像去年果敢那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因为这对中国本身的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也有很大影响。所以中国在缅甸和平进程的问题上一直是劝和促谈，但如果缅甸少数民族不愿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政府会推动他们，或者说鼓励他们去与中央政府对话。囊括缅甸各个少数民族的槟榔会议和平大会将在8月31日召开。孙韵表示，昂山选择在此之前访问中国颇有政治深意，
至少能够 像少数民族能够表示说，哎，我在开这个槟榔会议之前是跟中国有协商过的，而且也是取得中国首肯的，那这个本身对于和平进程来说是一个中国这样的外部势力的一个表态。
缅甸政治分析师杨妙登也表示，中国在缅甸和平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说，昂山素季对中国的访问对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尤其是中国最近承诺帮助缅甸和平进程。他补充说，昂山素季此次在访问美国之前对中国进行访问，美中缅三方关系对区域繁荣有重要意义。有中国媒体报道说，昂山素季选择在访美之前访问中国，可以看得出他对中美的重要性有所取舍。但是孙玉认为，八月在美国是暑假，奥巴马本人跟他的家人也要去休假，所以让昂山素季在他访问联合国之前来访问美国，在日程上并不可行。而且他要参加九月份的联大会议，联大会议的日程是确定的，昂山素季访问的日期也必须要跟着联大会议的日程来走，所以拿他访华与访美的日程来做比较，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继续是跟昂山素季访问中国相关的话题。刚才我们谈到，在昂山素季访问中国的这个期间，密松大坝、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双边贸易，这些都是双方讨论的话题。那么其中密松大坝的命运将成为这个话题当中的重点。那么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在昂山素季8月17日至21日的访问前，中国国家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凸显双边关系和这次访问的重要性。缅甸前一任军政府支持的吴登盛政府在2011年暂停密松水电项目的建设，理由是中国对缅甸的经济影响日益增加。大坝建设的反对者也表示，大坝将把产生电能的 90% 运往中国，而且由此产生的环境影响将改变伊洛瓦底江的流向。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也反对这项协议。中国媒体的报道和网络评论明确表示，中方期望解决密松大坝问题，北京将这个问题视为双边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特别是在增加商业联系方面。共产党支持的《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价值36亿美元的密松水电站是样板工程，能否重启对于中缅关系而言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本月12日，缅甸总统吴廷觉宣布成立一个审核委员会，这让人产生一些乐观分析，觉得中方投资的这个大型项目有希望复活。缅甸近日宣布计划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评估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水电项目，委员会预计将在11月上旬公布评估结果。云南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毕世宏说，在访问中双方达到协议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北京方面需要看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尽快出现进展。他说，
这个问题不解决呢，也会对这个中缅下一步的两国下一步的这个经济合作造成一些障碍，特别是中缅两国之间的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项目的话，会这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对这方面的合作的话会丧失信心。
毕世宏表示，他有信心委员会将为长期停滞的大坝建设项目寻找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他说，对于缅甸政府来说，他只有三个选择：一是彻底取消这个项目，给参与项目的中国公司提供赔偿；二是允许中国恢复修建这个项目；三是取消这个项目，另外设立项目，让中国公司来完成，以此作为补偿。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是密松大坝的参与修建公司，该公司一位雇员也对此有清醒的评估。这位雇员在他的新浪微博账户上写道，不应对这次访问有过高的期待。他在微博中说，希望越高，失望越大，并补充说，该公司将致力于创造优异条件，以便项目能够尽快重启。缅甸当局拒绝透露昂山素季的行程细节，但是预计他将会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一位居住在云南省的居民在微博上写道，虽然大坝是中国的最大顾虑，但是这个问题很难得到快速的解决。 这位微博用户写道，更重要的是双方要促成、改善和规范中国在缅甸的投资，缅甸还要在和平进程上寻求中国的帮助。中国是缅甸最大的投资者，但是中国与缅甸军政府长期的紧密关系使得中国在缅甸的受欢迎程度不高。缅甸新政府与多个国家改善关系，并保持相对中立。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改善中缅关系。云南大学的毕世宏说，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之间的这种官方的关系的话，发展的是非常的这个顺利的，也是这个合作也是非常密切的，来往也非常频繁。但是呢，与此相对应的话，就是中国的民间啊，中国的社会和缅甸的民间、缅甸的社会之间的话，相互的这个认知啊，并没有达到官方的这样一种高度或者说是深度。那么双方的话还存在很多的这样一个误解。
参与修建大坝项目的公司更加积极地强调修建项目给缅甸居民带来的益处。一个矿业公司还发布了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讲述其如何扭转一个富有争议的矿业项目。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加州的干旱今年将导致农业损失6亿美元，比去年减少甚多，但是农民仍可能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位于旧金山东北面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本周发布年度调查报告指出，去年冬天相当多的雨水已经发挥疏解干旱的效果，尽管在加州中部的农业重要地带圣霍金谷地的用水仍然相当短缺。研究人员指出，2016年加州的农业继续受到干旱影响，然而跟2014年和2015年相比，干旱的程度和范围所造成的影响都小得多。加州农民今年因为农业用水短缺而休耕的面积为320平方公里，远少于去年的2020平方公里。农民因为休耕而没有收成的损失将近2亿5千万美元。估计农村地区本来应该可以多创造1015个工作机会，也因为干旱而消失。干旱不仅使得农民的收入减少，他们还必须增加抽取地下水，以弥补中央谷地项目和加州用水项目缩减的供水量。这部分增加的额外开支高达3亿美元。研究人员指出，直接和间接因为干旱而导致的经济损失估计为6亿300万美元。这个数字虽然不小，但跟前一年的损失数字27亿美元相比，显然相去甚远。尽管干旱无可避免地冲击农业，加州的农业收入却不降反升。部分原因是因为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加上一些农民大量抽取地下水灌溉，减少了休耕的面积。根据已公布的数据，加州农民2014年创造了540亿美元的收入，比2013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不过农民团体则声称，农民为了用水而投入更多的钱，利润因此减少。加州北部去年冬天降雨量相当多，有些水库为了安全甚至必须泄洪，但在加州两条主要的河流交汇处的萨克拉门托、圣霍金河三角洲以南的地区仍然比较干旱。上星期发布的美国干旱观察报告显示，加州59%的面积仍处于严重干旱的状态，不过已经比年初的88%有所改善。加州仍有21%面积被列为异常干旱，这个数字也比年初减少一半以上。研究人员指出，加州并没有完全脱离干旱危机，如果明年的雨水继续不足，一样会让加州重新陷入困境。
一、二、三，梅雨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